挂，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
各位观众您好，我是曹立忠，很高兴在空中主日学再跟您见面。我正在给大家讲一个题目，就是上帝在创造的时候，他就放下一些生命的法则。我们已经讲到第一个法则是他创造的时候放了分别的法则，把事情分开。后来我们讲到第二个法则就是次序，因为他分开的时候有一些就是好的，他把好的跟坏的分开，可是另外有一些是他分开以后都看为是好的，那个我们就需要留意，既然两边都是好的，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那是一个次序。我们需要学习，在生命当中需要学习分辨一些优先次序。我们从创世纪第二章看到三方面在讲到次序，今天我们来看第二方面，请看创世纪第二章。如果你手头有圣经，你跟我翻到创世纪第二章，如果你没有，你可以听我讲。创世纪第二章的第八节跟第九节，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就是我们所说的伊甸园，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分别善恶的树。十六节跟十七节，创世纪第二章十六十七节，耶和华神吩咐他，吩咐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也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创世纪第二章有另外一个影响非常深远的一个次序的问题，就是上帝造了人之后，他发现那个人发现他在一个园子里面，因为上帝先造了一个伊甸园。伊甸这个字的意思，有的圣经学者认为意思是愉悦的意思，愉快，快乐的意思。上帝喜欢人过一个快乐的生活，在那里有各样的树木，有许多是果树，有菜蔬，有这些上帝要人都可以在其中享受。那里有生命树，他们可以吃那个生命树的果汁。可是上帝特别提到园当中有一棵树叫做分别善恶树，或者叫做知识树，上帝说那个果子你们不可以吃，而且吃的日子必定会死。我们都知道后来人类堕落就是因为没有听从上帝的话，吃了那棵树的果子，后来他们就堕落了，他们不顺服神，后来被赶出伊甸园，不能够再吃生命树的果子，就在世上生活，逐渐形成我们今天所习惯的人类就是这个样子。其实人类原来不是这个样子，是因为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里面没有顺服神所发生的事。那棵分别善恶树，有的人认为那是苹果树，所以西方人称我们男人这个喉结叫 Adam's Apple， 亚当的苹果。好像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认为女人也一样堕落，也一样吃了，为什么没有梗在喉咙，男人梗在喉咙，所以叫做亚当的苹果。有一些基督徒也跟着讲，可是你知道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那是人后来发明的东西。我想那个分别善恶树是什么果子大概不是重点，我们不需要太在意这个。我比较相信在这里更要紧的是次序的问题。这位充满了恩典的神，他造了万有，给人预备了一个很丰富的美好的环境，连那个园子都叫做愉悦，叫做愉快， 伊甸园，在那里有许多的果树，我想有很多种类，他没有叫人只吃一样。今天吃杨桃吃腻了，可以吃木瓜，可以吃芒果，有西瓜，有各种不同的水果，我想他们可以很愉快的过生活。像我太太一定会觉得伊甸园特别愉快，她就喜欢吃水果。我想吃水果，喜欢吃水果的很多。上帝给人的是这样，人可以多多的有享受，而只有一棵树，上帝要求他们不可以吃。我觉得那是一个考验，那很可能也是一个秩序的问题。可是你不跟夏娃说不可以吃那棵树的果子还好，一说每一次我想他经过那棵树，总会瞄他一眼，心里面有一点挣扎。我们人就是这样，你不指出什么不应该做还好，一指出来我们就受吸引。保罗说的，他说哪里有律法哪里就会有过犯，我们就会受吸引。很可能夏娃也是这样，后来他的好奇心就逐渐的得胜，以后他就失败了。好奇心本来是好事，上帝赐给我们的，使我们能够学习更多的事。可惜夏娃在这里失败。有的人认为那个分辨善恶树是不好的树，那个果子是不好的。我不这样认为。上帝造的怎么会是不好的？他造所有的东西的时候，上帝都看为是好的。何况那棵树叫做分辨善恶树，能够叫我们有分辨好坏、分辨是非、分辨善恶的这样的知识，怎么能够说是不好的呢？那为什么神没有不要他们吃呢？我相信那是一个次序问题。我个人相信分辨善恶树不但是好的，而且很可能是伊甸园里面最上等的、最上好的树、最上好的果子。你看所罗门当他做王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梦，上帝在梦中说你要什么求我，我要赐给你。所罗门就求智慧，他没有求像一个君王想要有的长生不老啦，或者是财富啦，这个得胜仇敌的力量啦，他没有求这些，他求智慧。要他说我需要智慧能够治理这么众多的百姓。他现在做君王，他非常忠心尽职的，他想把他的被托付的责任做好，神就悦纳他，很喜悦他。神因为他求智慧喜悦他，神说你既然求智慧没有求别的，那么我不但赐给你智慧，你没有求的那些我也赐给你。就这个而言，我相信一个人多有智慧是上帝所喜悦的。分辨善恶树不会是不好的树，很可能它是伊甸园中最上等的树。我想的是次序的问题，很可能上帝的意思是要亚当跟夏娃专心的很快乐的过生活，园中什么树都可以吃。我不晓得到底生命树是其中一些还是全部都是，我不晓得。无论怎么样，他们如果继续吃那些树，顺服神，我想他们会生命会成长。那个生命成长不只是像我们吃的东西，像小孩食欲好，各方面他身量会成长，也会健康，不只是这样。我想那个意思是，当他们顺着神、顺服神，在那边吃那些东西，过他的生活，神要他们管理伊甸园，他们尽他们的责任。当他们这样子过生活的时候，一天过一天，他们生命会成长，会变得成熟，变得丰盛。我想他们生命会改变，越来越像神。那是神要他们过的生活。我想亚当跟夏娃当他们受造的时候并不是完全的，他们是一个长成的人，可是他们并不是那么完全。他们心智能力，他们跟神的形象身上神的形象的那种深度，各方面大概还不是完满的。其实你可以说是完全的，但不是丰满的。就像一个小孩子，他并没有缺一个一只手啊，缺一个耳朵啊，他并没有，他是完全的。可是我们都知道他不是成熟长成的了，他不是丰满的。我想亚当跟夏娃他们大概是所有人类里面唯一一出现在世上就没有不是从 baby 从小婴儿开始而是长成了的人。外面的身体是这样，里面的生命还不是这样，还不是完全的。 所以他们需要继续在那边生活，照神所安排的，啊，慢慢能够成长。可惜他们没有遵照神的话，他们去吃了那一棵啊分辨善恶树的果子。那既然分辨善恶树的果子是好的，神也喜欢他们有这些智慧知识，为什么不能吃呢？我相信那是一个次序的问题。如果亚当夏娃顺服神，继续吃生命树的果子，继续在那里好好生活，很可能有一天时候到了，神会说，好，现在你们可以吃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就像小孩生下来，你不会立刻将他九九乘法，你不会，但是他长到一个地步，你就会让他上学，他开始需要学习一些东西一样。小孩子刚生下来，他还不知道一二三四这样不能数数目，你不会很着急，不会。可是他如果他不吃奶，他食欲不好，你就会着急，不是吗？我想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这样，我们在神里面的生命也是这样。我们应该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一个人活在世上，他应该像婴孩爱慕那个奶一样，对上帝有一个渴慕，对真理有一个渴慕，对那个属天的事物有一个渴慕，而不是只想追求世上的东西。当他们有这些渴慕的时候，听见真理的道，看见那些美好的事物，他们有一个渴慕。当他们继续这样的时候，他们生命就会成长。那小婴孩是这样，我们在属灵的婴孩上面也是这样。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他应该是这样，像彼得说的，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那亚当跟夏娃，如果他们继续这样生命成长，到有一天很可能神会允许他们吃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就像我们让小孩子学习许多的知识一样。甚至有时候我这样想，如果亚当跟夏娃顺服神，继续的吃所有的果子，生命树的果子，继续成长，也许有一天他们正在摘生命树的果子的时候，猛然发现那正是分辨善恶树，很可能这样。我们生命也是这样，当我们优先选择里面更充满了神自己，我们生命更充满了神的爱，我们更多的离弃世界上那些嫉妒、纷争、仇恨、苦毒那些东西，我们里面更多的充满光明跟喜乐，你会发现我们会变成一个更睿智的人，我们的眼目更明亮，我们遇见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能够做更好的判断。所以使我们的心变得很安静安息，跟上帝的生命更多的连结，像这样的人通常不会是好像很愚钝或者是很散漫的人，不会的，他们很自在的生活，可是他们却是遇见事情他们有明亮的悟性，他们能够做最好的判断，这样的人事实上经常是别人去咨询的对象。我想神盼望亚当跟夏娃，盼望我们人是这样子走这条生命的道路的。我想到一个例子，上一次我提到加拿大有一位小姐，她上帝呼召她到中国宣教，后来她在云南少数民族中间宣教许多年。那位姊妹她的中文的名字叫杨密桂林，她写了一些书讲到她的故事。她提到她还在牧底圣经学院受装备的时候她需要自己赚学费，功课很忙，有的时候要参与一些服事，每天中午需要去一个餐馆打工，生活很忙碌很紧凑，可是他还是需要过一个祷告的生活，很不容易，对不对？可是我想神学院这样操练人是好的，他们又需要注意功课注意学习，可是又要工作，那么忙碌的生活几乎占满了时间之后，要求他们要不住的祷告，要常常活在祷告活在亲近神的生命当中，我想这是很好的操练这位姊妹也是这样，她跟同学们都觉得他们应该过一个更亲近神的生活，所以他们就相约，不但在学校里面，将来一辈子无论在哪里侍奉主，无论遇见生活有什么样的遭遇，无论环境有什么变迁，他们都打定主意，我一定不要失去那个亲近神的生活。所以他们彼此相约，我们每一天至少要分出一个小时专门为着主，要亲近他， 不是为了预备讲章，不是为了研究圣经，不是为了读书或者计划，不是。你可以拿着圣经有一点读，但是是一个灵修，一个去亲近神的时间，有一些祷告，有一些安静，有一些敬拜。每一天至少要分出一个小时，你也可以把它拆成两个半小时，当然你不要拆成60个1分钟，那就没有什么意义。所以他们彼此这样相约，尽量要这样做。有一天，杨幂、桂林这位姊妹，年轻的学生，神学生，她早上这样亲近主，然后一天忙碌的生活，上课，中午去打工，到了傍晚的时候，快要吃晚餐的时候，她发现她今天已经没有时间另外分出半个小时来给主，而马上就要吃晚餐了，她可以用吃晚餐的时间来亲近神，差不多刚好半个小时。这个对他并不为难，少吃一餐并不为难。为难的是那天晚上有学生的聚会，而他刚好被安排那天要讲道，他还没有预备。我在神学院也教书，我知道神学生常常最怕的就是讲道法的课，要他们操练讲道。不是每一个神学生的，很多人是这样。杨幂、桂林也是，对他很不容易，他需要预备。可是他只有那个半个小时。后来当吃饭的钟声响了的时候，他没有去吃饭，他回到自己的房间，他进了房间，把房门关上，他就跪到床边，就跟主说：“主，我把这个时间给你。”他向主降服，他可以回到房间预备讲章，可是他觉得他应该优先的把这个时间给主，要亲近他。他自己后来在他书里面做见证，那一天他跪下来，他说：“主，我把这半个小时给你。”那个你还没有讲完的时候，他忽然觉得那个房间整个有一个变化，好像耶稣亲自来到那里。他不是眼睛看见他，我想他闭着眼睛，可是他感觉到神的同在，四围环绕他，那么清楚，那么亲密，那么奇妙，所以他心那么受吸引，那么着迷，所以他就忘记别的，他就跟主亲近。如果你从来没有尝过这个，也许你不晓得我在讲什么，可是那是我们人所能经历最美好的事。我们遇见耶稣，我们亲近他，我们爱他，就是像这样。当他这样继续在那边与主同在的时候，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10分钟吧，15分钟，我不晓得，忽然他开始觉得好像有一些话语在他心里面，好像特别这样形容，好像灯点亮了，他开始想到一些神的话，一些道理，那些话进到他生命里面，很自然的。后来时间到了，他需要停下来，晚上有聚会，那些同学是从餐厅去聚会，他从他的房间去，带着圣经去，他做讲员。那一天他照着主给他那些话跟同学们分享，后来他做见证，许多年以后，但20年后，他们同届的同学有的回到学校去有一个同学会，有的同学提到过去的事，有一位同学提到有一天晚上的聚会，他说：“我不记得哪一个人是讲员，可是那些话给我那么大的帮助。”他知道他在讲的就是那一天晚上主借着他的话给人帮助，而那是因为他做了一个优先次序的选择。我相信我们生命里面有这些事。如果亚当跟夏娃明白这个，他们不要急着想要得到智慧，知道该怎么做，他们先选择神，吃生命树的果子，很可能会不一样。后来有一天他们会得着充满了的智慧。可是我们想优先选择这些，很可能反而错过了更美好的事物。你可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遇见这些这样的例子，我们需要做这样的选择。比方你参加聚会，在聚会的时候，如果我们急着做很多的判断，有的人参加聚会，他们好像一直在想的就是今天那个领会的人选那首诗歌，哎呀不太合适，今天讲员怎么又讲这个题目，哎他怎么那样讲，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判断。有的人聚会完就开始对那个聚会做许多的评论，如果有对象他们就讲，要不然至少在心里面做一些评论。我不是说我们去做判断是不好的，像我做牧师有时候我需要做判断，因为要把事情做得更好。可是我很相信，常常我们在聚会当中，我们应该优先选择的是吃生命树，而不是分辨善恶树。 你来到聚会，你想遇见耶稣，你想要今天你要朝见你的神，在如果是我，我会早一点去，先花一些时间安静，无论闭着眼睛睁开眼睛。常常事实上常常在那些安静的时候，我就已经遇见主，感觉到神的同在在那里，开始敬拜唱诗歌，我们很快就把心敞开来，我们在那里面，我们觉得面对神的儿子，我们所献上的敬拜赞美，不只是我们感觉到他得荣耀，而且那个回馈到我们的身上，我们觉得那么喜乐满足，我们被圣灵充满，然后讲听到的时候，那些话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一定每一句听得懂，不一定每一句记得，可是我们总是在那里面，我们感觉到生命得到喂养，得到滋润。在我的教会讲完道，我们有一点祷告追求的时间，也许半个小时，我们在那边在啊，好像咀嚼那些话，或者是就是再去祷告寻求神。当聚会结束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是满足的。其实我自己是牧师，我经常在聚会是我讲道，可是我聚会完我不会觉得说啊耗尽了，我需要去退休一下。我没有，我事实上如果我觉得是这样，我会觉得那一天我有点问题。我们常常服侍完觉得里面是饱足的，连走路的感觉都不一样，觉得一个力量在那里，一种稳定的力量。我可以在那边跟弟兄姊妹讲一下话，带着笑容，我们中午有爱宴，我们可以很愉快，可是我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一个味道在那里，那个是一个满足，一个真正的哎，生命的成长，像主耶稣一样，他服侍完，他觉得他有食物吃，是别人不知道的。他的食物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做成他被差要做的工作。所以试试看，你参加聚会的时候，先吃生命树的果子，不要急着做判断。生命当中很多事都是这样，所以我相信这个生命树跟分辨善恶树在这里有一个很要紧的一个原则，生命的法则，就是你要留意那个次序。如果你把次序弄对了，我们生命都会更加的健全，更加的合宜。最后我们看创世纪第二章还有一个次序，就是关于上帝造的男跟女。在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上帝就造了女人。二十二节，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觉得羞耻。我想创世纪第二章第三个有关次序的一个技术，上帝造人的时候，他造男造女也有次序，他没有一下子点出两个人来都是一个男一个女，他没有，他先造了男人，后来才从男人再造出女人来。所以上帝就安排男人做女人的头，这个不是说在每一个环境这样，你可能在公司女人是你的老板，在那里你不能说男人是女人的头，可是我想那是指的婚姻讲的，在这里神指的婚姻说的，无论你喜欢不喜欢，那是历史事实，女人先受男人先受造，所以他做头。做头并不是叫你发号施令作威作福，是要你担负责任。你看下雨的时候一定先淋到头，东西掉下来先砸到头，遇见难处你头先痛，所以男人是要担负责任的。我相信今天如果男人在家庭里面都担负起责任来，家庭会更健全，社会也会不一样。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说女人要顺服丈夫，就是无论男人做什么说什么都要臣服在他之下，只要柔顺听从就好了。我想不是，我们信心之父亚伯拉罕至少有一次，他应该在很多方面做我们的榜样，我相信这一件事也是，至少有一次神叫他听他妻子的话，而且那一次是特别不讲理的，他因为自己没有生孩子，就把他的使女夏甲给了他的丈夫做妾，后来生了一个孩子，那因为夏甲不知道宝贵他得着的恩典，后来他轻看他的主人，轻看撒拉，以后孩子长大了又在人家已经生了一个儿子以撒的时候在那边戏笑， 后来撒拉要亚伯兰把夏甲跟他的儿子以斯玛利赶走，亚伯兰不愿意，他当然不愿意，因为是他自己做的事情，他也应该负责任，而且毕竟以斯玛利是他亲生的儿子，虽然不是从撒拉生的，可是就在那一件事上，神叫亚伯兰听从撒拉。所以男人都应该留意，在保罗在讲到妻子要顺服丈夫的那个经文，以弗所书5:22的前一节，5:21说啊，我们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男人一定要学这个功课，有的时候你应该要听从你妻子的话，因为他常常他的直觉反应，他的判断常常比你那些很理智的用经验做出的判断还要准确。而且如果你用他的意见做的判断，有一天你做了决定，有一天你发现他那个错了，你不要说是你妻子出的馊主意，你应该说我们错了，甚至说我错了，因为是你做的决定。那就是我们所说的次序。如果男人留意这些，他担负责任，他虽然需要做决定，可是他担负责任，他也愿意听从留意太太的话，我相信世界会变得更好，婚姻也会变得更美好。神的安排很有趣，一方面第一个女人是从男人出的，你有没有注意到之后所有的男人都从女人而出，所以这个次序不是也完全都男人在上面，我们应该留意这些次序，做得更合宜，这样子我们的生命都会更美好。这是上帝放在他创造的万物里面的生命的法则。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下次再会。让我们